哎 ，NC 宇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婆王，
我是老公王。
这一停啊，就是歇播歇业，歇了三个礼拜，我们家冰箱都快吃完了。因为呢，就是疫情期间，就是为了尽量减少公共空间的密闭公共空间的这个暴露啊暴露、
嗯，
所以呢，我们就是已经把每周采购两次的这么一个进程变成了三周采购一次啊。所以就是我们家冰箱吃完了，才发现，哎呦。这节目还没录，
吃完了才发现该录节目了。我们呢，其实这期呢是想赶一期热点话题，因为怎么讲呢，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呀。本来是有计划要录，应观听众朋友的要求录一期我们是怎么学习的嘛？
就应该叫自学
。对，我们是怎么自学成才的？
如果是学习的话，有可能是、
嗯、
对吧？你在工作场合，你在学习，就是你在这个读书期间教育体系，对吧？相当于是我们是非体制内的自我学习。
对，但是呢我们呢这次呢实际上是要插播一期，这个要赶一期热点，要插播一期
breaking news，
要你不要瞎火，我们不是那个 breaking news， 我们是人类未来的 breaking news， 好吧，我们不讲另外的 breaking news。 是这样的，就是上一个周末，这个叫马斯克呀，就是我们翻译过来叫马斯克，他呢就是是 SpaceX 的老总嘛。这个 SpaceX 呢创造了一个历史，然后呢就是相当于是全网都在说 SpaceX 创造了历史。创造什么历史呢？就是首次是相当于是私人的商业公司把人通过运载火箭的模式嘛送上了太空，而且实际上是把人送到了国际空间站。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基本上大家基本上翻到这个微信也好，或者说这些各种媒体的话，包括新闻里面的话，基本上用眼帘的头条就是 SpaceX 创造历史，然后呢就是成为首个把就是送宇航员上国际空间站的商业公司。
其实
大概是这么一个。
我们还要再插播一个背景啊，就是特别是因为它是在美国发生的嘛、
嗯，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他已经在过去九年里面都没有通过自己的运载火箭把宇航员送上天，送上太空。
对，
不管是上任何一个星球也好，当然了呵呵我们过去没有上过星球了，这段时间还是上这个空间站也好，他都没有送上去。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梳理一下，就是说当我们讲这个 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这个公司，他讲是所谓的创造历史，他创造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呢？就是在我看来实际上是相当于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他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是相当于是美国时隔九年之后第一次把宇航员送上太空。实际上呢我觉得对于美国的宇航员来讲呢，这已经是相当于等得太久了，如果再多等一段时间的话，他们估计都等不到，就是现在这一波宇航员都已经等不到那个能够乘坐美国自己的那个太空舱上天了。就是现在美国之前呢就相当于这九年期间呢，美国呢是通过像俄罗斯，
不能叫太空舱，应该叫运载火箭，
就是那个叫什么呀，就是这个太空飞船嘛，相对我们就讲就所谓的这个宇宙飞船，就这一类的东西。
啊，这是宇宙飞船，
这实际上就是统称嘛。这是一个统称，就是包括就是实际上这九年期间呢，就是美国人呢是一直通过跟俄罗斯谈判的方式，通过搭载俄罗斯的联盟号太空飞船就是载着美国的宇航员上天，然后同时也把国际空间站的美国宇航员再接回来。然后包括实际上这九年期间基本上只有俄罗斯的联盟号来担负这种相当于是送人送货的这样的一个地球和国际空间站这种往返的这种任务。
你这个一说就让我一下就想到这个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就是负责送人送货物的。
是的，然后呢这是一个，实际上是这个创造历史呢，在我看来呢其实呢不是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创造了美国的历史，就相当于是美国继九年之后相当于是重返太空的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是相当于它因为九年期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包括人员的流失啊，技术的流失啊，供应链的流失。实际上这对于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具有比较划时代的意义的，而且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种就所谓的这种经济衰退的这么一个阶段呢，把实际上我就想就是跟几十年前大家去看加加林上天啊，去看这个阿波罗登月的飞船上天啊，其实是一种鼓舞人心或者振奋人心的这个作用。当然说，但是我为什么讲强调说这个历史是创造是美国人的历史呢？因为把人送上天这个已经是说是俄罗斯中国包括之前美国 都已经做到了。并不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包括那个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说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人类进行了甚至于
六七年阿波罗登月，
阿波罗登月，而且是进行了几次来着？好像九次还是多少次这种阿波罗的，就数次阿波罗登月的这样一个活动。
主要是单纯是从它的这个任务的型号就编号来说的话，它有十几次。
对，
因为之前六次它不是说真正的载人嘛，
对，
它只是说从第七次开始，它才是把人活着的人给送。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从人类探索太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并不算是创造历史。但是这个对，
因为那都已经是五周年前了，而且前两年我们去那个
月球背面还是什么
Spire。一个
施拜尔科技馆，
对科技馆，它里面我们还看到，因为那时候正好是这个阿波罗就是登月五十周年纪念。
对，然后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包括之前
暴风雪号，
暴风雪号就有俄罗斯其实本来是准备往天上发那个就是所谓的叫 spacecraft， 这个叫什么？就宇航飞机，就航天飞机，
宇宙飞船，
宇宙飞船，航天飞机。然后呢，包括美国其实发了很多次的航天飞机，当时说是有不幸的有挑战者号和这个这些号有至少好像是有两次的这种爆炸事故。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实际上是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爆炸事故，直接导致了美国的这个对航天探索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终止的这么一个阶段。当然说这我认为就是说这第一个就算
了，我就是因为挑战者号他就是我觉得就是不是一个孤立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比如说他也想做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粒子加速器的这个项目，然后也停掉了。其实你会发现在那一个时代，美国基本上不管是关于这个粒子世界的这种所谓的大科学工程也好，还是说往这个宇宙的这种大科学工程也好，它都是在一个终止的一个状态。
这个我们之后也会谈到，之后我们也只会谈到，就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稍微往后推一推，
就是相当于我们有几个故事线。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讲到这是第一个所谓的创造的历史，但是我们讲就是它实际上是创造的所谓的美国的历史，就是时过九年。但是说对于人类来讲的话，其实在我看来，至少在现阶段，它的意义呢不是十分的大，当然说也是会很有意义的，我们之后会提到。第二个所谓的创造历史呢，就是说它是首次由私人公司来进行的一种宇航活动，就是实际上是载人的宇航活动。因为包括像什么波音啊，包括像维珍航空，就是那个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亚马逊的那个老板贝索斯，他也有自己的那个所谓的私人的
Blue Origin，
对 Blue Origin， 他们也在做这些东西，但是都没有像 SpaceX 这么成功。 SpaceX 实际上是相当于是已经是走在了这几个私人公司的前列，
应该说他们的这个理念不一样，他的技术路径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纯用这么一个东西去判断。
对，但是实际上他们相当于就是对于 SpaceX 来讲，他已经是相当于是创造历史。创造这个历史呢，
让我们感觉有种别人都是追随者，就好像卡拉瓦乔之前和卡拉瓦乔之后这种感觉。
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引领者，所以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说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呢，实际上我认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私人领衔的或者私人领导的这样一个商业公司来进行了一种人类探空的活动。这个在之前都没有，因为在之前基本上就是包括有欧洲的航天局在做这种那个火箭发射的工作，包括我们国家自己的那个宇航局，这个就航天科工委在做这些东西，包括美国是叫所谓的 NASA 嘛，它是实际上这些基本都是以这个政府或者说是以这种官方机构为主导的。
但
是
这个里面就是我，
当然说我
这个也很难区分啊。
对，
因为譬如说你像比如说那个波音也做了 cockpit。
对，
就也做了这个，就上面那个叫什么驾驶舱，就他也做了这些东西。
对，
就是他可以做，你私人公司可以是 contractor， 就是你私人公司可以是说我承担了你某一个项目，就像我洛克希勒马丁，我就给你造战斗机一样。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实际上现在就我们讲这个 SpaceX， 它虽然作为一个就是这次操作的主体嘛，但说它还是以跟 NASA 合作的方式来进行。
感谢客户，感谢客户爸爸。
对，它实际上因为当然说实际上从这个融资角度来讲， SpaceX 还是说是不可能就是一次会融资到这么多钱，他还是说是通过 NASA， 因为就相当于他跟 NASA 有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
因为特别是
目标嘛，
他在这次这个龙飞船上天之前，比如说他的这个回收火箭，
这个我这个
已经是做了很长，
这个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我们马上要讲到呢，就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 SpaceX 这个故事呢太复杂了，而且需要讨论东西太多了。
所以其实你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槽点啊，你想先
我觉得
它的
槽点，
槽点
非常多，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把它梳理一下。所以我就讲，就是说虽然说之前我们讲，就是我们有航天科工委啊，有欧洲航天局啊，有这些那些，实际上怎么讲呢，就是说但是跟 SpaceX 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我们也做我们国家也做所谓的商业卫星发射，因为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火箭，我们是替比如说印尼因为印尼是没有发火箭任务，但没有发火箭的能力，但是印尼也需要往天上打卫星，包括他们自己的通信卫星，包括他们自己的这种视频转播卫星，包括他们的农业卫星啊，这些各式各样的卫星。
对，就因为就是大家一说航天航天技术，或者说航天产业、航天经济的时候，
对，
就是因为如果单纯说航天技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只看到说啊，我登月了，
对，
我下面有要征服火星了，我现在有 ISS 了，就是我有国际空间站了，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忘记了，就是我们的商业卫星，
对，
我们的 GPS， 我们看的这些电视的转播信号，
对，
你都是，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所谓的这种电视转播信号，基本都是所谓的卫星直播嘛，不如我们听那个这个。包括我们看球赛啊什么，就是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通过卫星直播，这个 on live 嘛，对，
就基本上就是球赛发生的时候，或者说大型体育赛事发生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球场外面看到一辆一辆的这种像消防车一样的东西，上面顶着一口一口的锅，
一口一口这种大锅嘛，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卫星通信。这种卫星通信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国家他有这样的需求，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他怎么办呢，他可能就会寻求包括美国的 NASA， 包括我们国家，包括欧洲航天局，这几个有能力往近地往轨道，就是地球轨道上发卫星的这几个国家，我们就相当于是，实际上也是相当于做商业合同的这种签署。
就好像你去非洲不一定非要自己有一架飞机飞过去，
哎，
你可以选择塞塞比亚航空。
对，大概就这样。甚至比如说可能比如说比如包括印尼啊，包括菲律宾这些国家，他们可能连造卫星的这个
火箭
不，就是说造卫星本身的这个技术都没有，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参数要求，他去委托你造好了卫星发射，但是所有权是归，或者使用权是归这个印尼的，这个实际上叫所谓的商业发射。但是商业发射呢，又跟这个
商业卫星发射只是火箭，对
啊，就是商业卫星啊，商业这个发射，但是又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商业公司主导的载人航天又不太一样。
对，
因为就是说对于SpaceX 它的一个特殊点呢，就在于可能是他们是作为一个私人公司，是负责对火箭这种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研发，
相当于他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 而不是说我只是乙方。
对，他可能不仅仅是这种乙方，不可能不仅仅是说我只给出图纸啊，我只给出想法，然后我去叫 NASA 说，哎，你帮我做吧，或者怎么怎样。现在就相当于颠覆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他们自己会搭一个台子。我们看前两天他刚搭的一个，
他是系统整合者，而不是单纯说像比如说NASA 给他一个任务包，
对，
就是就像我们比如说现在这个飞机行业，就是说飞机大家都可能都比较了解，可能飞机里面就是可能我整机，然后我的这个机翼加工，然后我的机身啊这种，或者是呢我里面的航电，我的这个起落架，我的这个 APS， 就是我的不同的这个系统，我可能是包给一些系统承包商再往下层的分包。
对，
那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说是我波音或者我空客或者是这个我商飞，我作为整个的系统集成商，我作为这个整机，应该叫整机集成商，我来做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到现在它不是说是 NASA 扮演这么一个系统集成或者说整机集成的身份，而是说有一个私人公司来扮演了这么一个身份。
对，而且实际上私人公司它是做东西很多的，它不仅仅可能负责设计，包括我们看到它实际上包括火箭的发动机，他们也在做这种迭代，这种研发，包括火箭的这种返回技术的这种研发，它
返回的安全技术，
包括安全技术的研发，包括我们看到它的那个所谓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我们看有视频，它是从这个试验平台上直接弹射出去，火箭发射出去，
就这个是它在那个试验的阶段，
对，包括试验的、
就是、还没有发生，因为现在它人还没回来嘛，
对，
在这个空间站上，
所以它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全流程，它基本都包含了，所以这个就相当于这个实际上相对于我们之前看的这些已经有的这种运营模式或者研发模式来讲，这是一个所谓的创造历史的这样
一个点。我觉得就是用一个大家可能比较能够很快理解的，比如说像这个中航工业， 他可能比如说在天津他会帮这些波音啊空客呀帮助他们会做一些这个承包，就是说我来给你造这个机身或者说我给你造做组装对吧，是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现在有了商飞就不一样了，商飞我要做整个系统流程了，我就要做整机集成了，就这两个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概念了，就是
对对，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就我们刚才就梳理的实际上所谓的创造历史的这么两个点嘛。但是说创造历史来讲，就说相对而言第一点来讲，在我看来对于整个，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美国人嘛，我们也没有生活在美国啊，我们也没有对美国有任何的这种
attachment
对吧，
就是情感
的这种依附或者纠葛、
嗯、
所以在我们看来第一个所谓的创造历史就有点弱了。其实我心里头说实话我还有点替俄罗斯惋惜，你看一年两三个亿美元的这个钱就没得挣了吧，我就觉得有点很惋惜。但是说这个东西
两三个亿美元相当于就是吉尔吉斯每年美军
啊不仅两三，好像是差不多两三个亿美元，
对，两三个亿美元就相当于是美军在吉尔吉斯的这个军事基地的 租金啊。
对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你光租这个位置，就光租两三个宇航员的这个位置就要两三亿个美元，你现在俄罗斯就没有这个钱可赚了。所以我还挺
单纯回到就是所谓的这种 attachment 啊，就是这种所谓的 breaking through 这种 attachment、
嗯、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因为我们都不能说是我们见证的中国这个航天这个科工业的这个发展、
嗯、
而是说但是我们从小基本上每次中国有这种比较 breaking through 这种
突破的
火箭，
是的，
突破式的这种火箭发射的时候我们都很激动啊。
对，我们也很激动，
都会在电视前面，
实际上比如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次我们整赶上就是整赶上是那个聂海胜那个出舱，
对，
就是这中国我第一次有宇航员出舱嘛，然后他那个出来以后挥舞国旗嘛，我记得很清楚是那个时候我在大学实验室大学自习室里面，然后我就记得因为大学自习室每一层都有一个就是楼道，就楼梯和这个自习室入口的这个过道呢，它会有一个电视，那个时候就会有直播。我靠，那个时候真的是楼上楼下所有人站满了那个楼梯，然后就是聂海胜出舱那一刻，然后所有人就欢呼鼓掌。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从人类探索宇宙包括从国家这种科研的这种前进啊什么的，这个确实是
这是一种很强大的情感，
这是一种很强大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凝聚力的。
所以其实相当于就是说我们虽然无法像美国人一样就是去感同身受，
对，
但其实我们也是有种共情能力的，我们的共情就来自于我们在中国我们自己的这种体验。
对，
但是像 SpaceX 你知道，就是我虽然对这次本身我没有那么大的这种激动啊，
嗯，
就是这次的激动其实对于我来说主要发生在就是两个地方，
就你看他一级火箭返回的时候那个，
但是因为这个他之前已经干过了、
嗯、
他之前已经实现这个技术了，
对，
而且他之前就是
他好像是从18年
的时候，他当时是什么呢，当时是做了两种，一种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固定平面的，一个是
海平面
的，就是在海上的，就是这个技术就很厉害了。所以我当时很激动是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确实是人类第一次，
所以
即便是作为一个政府行为的，他也是他以前都没有实现过。
所以这里面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现在看这个它的这个龙飞船里面，我们看哇好厉害，就好像就是完全就是像现代的这种，
那个我觉得放下一个话题，因为那个是属于是纯商业的一个考虑的东西、
那个、不这其实是一个话题，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实际上就牵扯到一个所谓的商业航空研发和所谓的这个政府机构这种航空研发这一个
错的，就丑和不丑呗。
不仅仅是丑和不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这里头是存在一个本质性的区别的，就是说如果是以这种像商业为主导的，这个时候商业主导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勇于尝试新的东西，而且是勇于尝试新的技术，然后呢勇于尝试进行资本那个成本控制。
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这个返回式火就是回收式火箭、
嗯、
一个是相当于是比较漂亮的，就像这个在 Star Wars 里面我们看到那种界面
的这个触摸屏啊，这些
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你对于这个回收火箭这个东西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从技术上来说是个 breaking through。
我反而不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去看它的这种火箭一级火箭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我认为这里面是不存在难点的，因为你就是一个姿态控制。
对，就这个，
你要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对我都不知道，哎，到底是这个世界一流大学还是世界一流大学对面那个学校？
不知道。
对于你们来说的话，就什么都很简单。
不，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其实是一种姿态控制，就是说你只要计算好它的姿态的这样的一个控制。
来，让我们这个让我这个作为。被美国上了美国实体名单不允许去美国留学的学校的学生来强烈的代表我们同学们鄙视你一下，或者是你可以作为美国大学鄙视我们一下。
不，实际上我认为这个技术它是存在的，但是就是说而且是可行的，是就是说是所以我就认为是这样一点，就是说我们讲 SpaceX 它有这样的所谓的黑科技也好，它有的这种新的技术也好，就是说你说它这里面
这个技术本身不是拔地而起，不是说就它独一份儿，就全世界人类就它懂，不是这意思。
对，
我同意啊，就是说因为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国家身份的话，我是不计成本。
对
，Who cares？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呢。
你作为商业，这个我同意，就这个、这个东西我同意。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看到这个 user friendly 的这个 interaction， 就是说这个驾驶舱里面的这种很嗨炫的这么一种界面，它是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是有一样的共同点。实际上，这种情况只有可能发生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不是说只有可能啊，就是说是发生在这种商业这种私人这种商业的这种公司。为什么？因为首先一点，这种私人商业公司是带有很强的这种个人的这种领导人的这种个人的这种符号在的。就比如说，马斯克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所谓的 dreamer， 他有很强的这种创新能力，他有很强的这种想法。这个时候，他会把他的这种激情，他的这种激进的这种想法带到他的某一个领域。
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因为就是你看他当时的这个访谈也好，还是说跟 SpaceX 相关这些东西也好，你去看他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就是说我们就像以前一样丑丑的也能上天，为什么我们要搞得这么漂亮，要搞得这么所谓的科技感十足。他当时的一个解释我觉得我还是很 buy in 的，我还是很同意的，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毕竟你是商业公司，他未来的目标是说我能够承载商业的这个飞行，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如果说你是一个丑丑的东西，就是当然原话说的不是我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这么一个丑丑的东西，作为人，作为一个我非宇航员，我非政府的一个普通人，我很难 relate 到，我很难有 attachment， 我很难有情感上的这么一个
东西。所以这同样的我们讲的是实际上是同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讲就是说为什么有比如说甚至于包括波音公司他选的界面也是那种丑丑的界面，包括我们讲俄罗斯的联盟号，他几十年都没有变过，我都怀疑他里面会不会还有机械部件，还有电子管这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残余。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尤其是在这种高危险的这种载人航天这种活动，因为说实话你如果当然说我觉得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可以单开一期节目去梳理
好几条，
我们去梳理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我们以人类来看这种载人航天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有许多的惨剧发生。实际上当然说有很多，包括那个当然说在我印象中大部分是在发生在前苏联呀，包括有那个密闭舱失效啊，然后包括这个所谓的挑战者号，这个
就你的意思是说如果
实际上
你是按照这个纯安全考虑的话，你不会把精力放在优化你的这个 user 界面 user interaction，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实际上比如说以工程师也好，或者说是以这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设计理念
也好，它的第一要务是安全为主。
但你这个不代表说我 SpaceX 的这个 interior 我不是按照，就是我的这个内饰设计我不是按照你的这个安全标准的。
所以这里面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跟你讲过，就是说它如果是以第一要务是以安全为主的话，什么是最安全的？就是经过了几十年的验证，没有出现大部分问题的东西是最安全的。这个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联盟号火箭，它从来没有动力，就联盟号的这种宇宙飞船，它从来没有动力进行重新设计、进行升级。为什么？因为它现在已经好用，已经够用，而且已经证明了它的安全性了。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对它进行升级，对吧？但是对于这个马斯克来讲呢，他作为一个商业航班呢，这个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我既然我就说实际上就站的平台就不一样，因为它的起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前苏联，比如说如果比如说你让 NASA 自己来做的话，他可能也不会选择这种触摸屏，去选择可能Intel 的 CPU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就好像我带着一个 iPad 界面，我就可以进去当宇航员的感觉。
对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就很轻易的就想到，比如说若干年前的时候，就说有人讲有一条新闻，就是说有小孩把那个 这个就是飞机上面，我们讲比如有的时候飞机后面不是有那种我们可以看电影啊可以看电视那种小的那种显示屏嘛，每一个座椅后面都有嘛，有一个人就不小心把它毁坏了，这个人家说就我大不了就赔就好了嘛，因为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显示屏真的是技术无比的落后，你不停的戳，就是它的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你戳它的这种反应能力，比你的 iPad 甚至于比你最差的现在最便宜的触摸屏手机它的反应速度都要慢，对吧？而且它的这个各式各样的都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延时啊，有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在飞机上会选用这个屏幕呢？就是一个它有一个安全性，它安全性在什么地方？就是它可以在这种加压的这种
proven， 它是被验证过的，
它是被验证过的，而且它是什么？它是可以有能力在这种加压的这种高，就加压的这种那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
环境下，
这个环境下工作了，就是我们的飞机的这个机舱里面工作了。那
说不定两个宇航员回来之后说：“哎，这个触摸屏好难摁啊，还不如给我一个开关，让我扭一扭，有旋转感，有操作感。
哎”所以这里头就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但是你现在我们就反过来说，就是你对于比如说，因为你刚刚回到航空这个话题了，
嗯，
因为你对于航空来说，航空现在也在开始搞这个东西，
对，
就是说航空现在也是在就是所谓的电话的这个趋势。那电话指的是两个，一个是说我更多的这个电力的操作系统，原来我是通过这个就是电驱的操作系统，原来我可能是通过机械的，现在我改电了，对吧？
对，
我的液压系统，我的各方面我改电。那另外呢还有一套，就相当于是说我的这个燃料系统，就是我的动力系统，我现在开始走电。那这个东西我在航空上面我同样的发生的，不是说我只有你航天独一份儿。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毕竟我们不是这个 cockpit 的这个设计者啊，我们不好做这个评判。就是说我为了要有这么一个嗨炫的一个液晶屏幕的操作，我牺牲了多少已经被验证过的这个机械的这个技术，这个我不好说。
我认为这里面牺牲了很大的地方。说实话，你如果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如果让我作为一个宇航员去做他的那个，
怕的，
我一进机后我一看，哇，全是触摸屏，我肯定不做，我都不知道。包括为什么，因为我用我现在用的那个电脑是那个 Surface Book 嘛，就是那个微软的那一台电脑，它那电脑相当于就是一个类似于 iPad 的那种触摸屏，然后接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键盘的这个键盘和触摸板的这个东西嘛，我找不到开关键，然后有一个它只有一个按钮，一个电源按钮，我都不知道按几下它才能亮屏幕。我每次开机的时候我都在纠结，我按几下我这电脑才能启动。这个时候当你看到，你再想象一下，
我这么傻叉的头是一把，
对，
哇，好爽。
所以你想象一下，你作为一个宇航员，你在那样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在这样的一个遨游太空呢，就相当于你无论是心中是激动还是紧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屏幕开始有延迟了，你怎么办？然后有人跟你讲，比如说假设阿波罗登月的时候，阿波罗的那个说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对吧？
Mayday Mayday，
就是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然后这个时候 Houston 说，你多戳两下屏幕它就启动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什么？你把后边它什么重新接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当阿波罗7号阿波罗13号还是阿波罗多少号那个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这个经典名言出来的时候，人家说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你可以做那个事情，你可以跳到这个按钮，你可以弄到那个按钮。我记得有一次他那个解决问题就是找了一个什么东西，拿圆珠笔把它戳进去，戳了一下就好了。这个时候当你进入龙飞船说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只能不停地戳触摸屏，然后触摸屏就开始花屏，然后开始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恰好卡在那儿，你有什么办法？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就有些时候，所以
没遇到我这种脾气不好的，遇到我这种脾气不好，我直接身上找了一个硬的东西就往上砸了，我就
你又把它砸坏了怎么办？这不就实际上这件事存在可能。当然说我这个是开玩笑了。
对，这个时候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当然了，我先把一个 backup 说完，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呢，因为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阿波罗七号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些问题，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阿波罗七号之后的一系列又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对吗？所以相当于是说，你一次成功不代表说你的技术是永远是没有任何安全隐患的，这个不完全不代表，对吧？你不管是航空还是航天都是一样的。我需要为什么我的这个航空飞行员，我在比如说我在大副要升机长的时候，我要有那么多个公里的这么一个累积数， 相当于是说你是被验证过的嘛，那机器也是一样的，对吧？这个我都同意。那很有可能它未来就是在龙的第十次、第八次，你有可能就像阿波罗十三一样，你发生过问题，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
吗？
这个是
的，这个我是不否认，但是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于。我因为像比如说这次上去两个航天员，他们是非常成熟的航天员，
对，资深航天员，
年纪非常大，
对，一个是，
但是你要想
49好像是一
个，对，都是近50的人了，就半百的人了，但是你要想、
嗯、
他对于这个 SpaceX 来说的话，他面向的是未来的宇航员、
嗯、
也就是现在从长大就觉得只要是块玻璃我就可以摁一摁的人，
对啊，这个是没有错的。
他们的心态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因为
他们来说说，我靠，你让我搬个机器，搬什么搬？有什么好搬的？搬哪里啊？
对啊，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就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讲，比如说可能是政府资助的这种研发机构，或者说是这种正有半官方背景的研发机构和一个纯商业公司的这样一个区别，就是纯商业公司可能更注重，尤其是像美国，就是 SpaceX 这一代人。我觉得啊，可能是深受乔布斯的影响，更突出的是设计感，更突出的是这种人机结合，更突出的是这种所谓的这种商业美学或者怎么样。
我估计对于这个埃隆·穆斯克来说的话，他下一步的目标就是说把他的脑机接口直接嵌入到你的这个就是宇航员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就这个怎么讲，叫舱内服里面去了。
这个是其实是另外一个话题，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可以讨论好多期。我就光那个穆斯克这个人本身，
就是我们这一期本来是要吐槽 Starlink 的。
Starlink 实际上这样的 Starlink，
结果我们就 trap 在了这个 Dragon Space 上了。但是啊，就是问题在于现在这期节目已经30分钟了，
嗯、
就是我们要不然把这期先给截掉，然后下一期我们再接着吐槽这个 Starlink， 因为。SpaceX 我们只是在屏幕上见证，对吧？就是这个 Dragon Spaceship 是我们只是在、这个、
龙飞船
我们只是在这个屏幕上见证，但 Starlink 我们是用肉眼，我们是亲眼见到的，所以我们可以更加吐槽一下。
对，所以对于马斯克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讲很多期，我觉得30分钟真的是太局限我们的这个话题了，我的兴致刚刚起来，我们继续。
我们刚热了个身。
对，我们刚热了个身。
那要不然这期就先这样，我们下一期再接着吐槽这个 SpaceX。
可以可以。
好，那这一期先这么着。
好，嗯，
大家再见。
再见。